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提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仆人这个字恐怕更直接更正确的翻译是奴隶啊。今天仆人不一定是一个奴隶啊，所以我宁愿翻成奴隶啊，因为我们神的儿女，我们都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要在神给我们的恩典中做一切是服侍他的，就跟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不再做法老的奴仆，但是要来侍奉耶和华。就像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六节，岂不知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我们都要做奴隶，我们都要做人的仆人，不管是做谁的仆人。如果我们是做上帝的仆人，做上帝的奴隶，顺命，那就成为一个义。或者说第六章二十二节，我们从罪里得了释放，或者从罪里得了自由，做了上帝的奴隶，那就会有成圣的果子，那个结局就是永生。或者说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十二节，做奴仆蒙召于主的人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我们是基督的奴隶，我凡事听基督，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事都听上帝，结果就是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们成为一个义人，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我们越是顺服上帝，我们越自由。在这个世界上，越是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看起来自由，其实是情欲的奴隶，其实在服侍情欲。就像我就又是刚才回到那个罗马书第六章哈，如果我们是那个顺服罪，做罪的奴仆，像现在的人觉得他不受约束，他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实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那是要死亡，那叫悖逆。世人以为的自由不是自由，因为不是来自圣灵的工作，不是合乎真理的工作，不是脱离罪恶权势的工作，是一种被捆绑、被辖制，而且伤害自己、没有盼望的。虽然是有暂时的最终之乐，但是长远的是一个痛苦的。世界上的人都因为怕死而为奴仆，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哈。耶稣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我们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我们不再是奴仆了，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不是奴仆的心。那个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是一个喜悦的，不害怕的。虽然我们会受苦，但是我们知道会跟他一同得荣耀。那个心其实就是灵哈，我们有一个灵，不是奴隶的灵，常常在害怕当中，是儿子的灵，是呼叫阿巴父的，是一个被宇宙万物主宰所爱、所保护，有能力、有盼望，将来要继承产业，越来越像天父的人。好，我们固然是这样，但也不要忘记，我们也仍然是一个奴隶。是一个奴隶的意思就是我们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完全是听天父的意思。是一个自由人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是在被强迫的侍奉上帝，我们是在上帝的爱里面侍奉上帝。我们每一个人都蒙了上帝的救赎。我们再一次说，就像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一样啊，神说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领你们出埃及的这证据。这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 第三章的第十二节，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而我们也都有一个观念哈，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干什么？我们通常想到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要到流奶与蜜之地嘛，这是好像理所当然，我们是这样讲，对以色列人是有这样讲，但是对法老，耶和华常常讲，让以色列人离开你这里来服侍我，也就是神在提醒以色列人，你们是得自由了，却也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得自由不是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你们是要把你们自由来服侍真正爱你们的上帝。这也像罗马书第十二章讲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把自己完全摆上是像一个奴隶，把自己完全摆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就是把自己当作一个祭物，好像就必死的，是已经死的，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的保留的。主人要怎么样切，要怎么样烧，要怎么样做，都是主人的事。那我们也想到这个仆人哈，奴仆，上帝的奴仆，在旧约里面呢，当然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这是一个荣耀的字眼。摩西是耶和华仆人。今天你在名片上你会写啊，你是什么董事长、总经理或者主任，你不会写你是奴隶。可是保罗常常喜欢讲他是耶稣基督的奴隶，是耶稣基督的奴仆。罗马书一开始也是这样讲的，因为上帝的仆人，这是一个很荣耀的字眼。上帝的仆人呢，在旧约里面一个就是指摩西，耶和华的仆人摩西，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那么到摩西死了，摩西是耶和华仆人，摩西是耶和华奴隶，这是一个荣幸的事。这个荣耀的名字别人还不能够有了啊！在摩西死了以后，就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那约书亚的身份是什么？约书亚身份不过是摩西的帮手，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约书亚还不是耶和华的仆人。不过我们感谢主，到最后当约书亚最后他这一生服事结束了以后，圣经上也讲到说约书亚是耶和华的仆人啊。到约书亚记24章29节，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哦，成为神的奴仆，成为神的奴隶，是一个荣耀的事情啊！愿我们知道这是多么荣耀的事情，愿我们觉得知道全世界最伟大的君王，做全世界最伟大的君王，不如做这宇宙万物主宰的奴隶哈。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既是他的儿子，又是他的奴隶。是儿子表示向他继承他的产业，是奴隶表示我们凡事都听他的。我们这样的身份都有哈。那保罗是神的奴隶。那保罗在其他地方很喜欢讲他是耶稣的奴隶，是耶稣的奴隶。那特别是讲到说，我想是传扬耶稣的福音，传扬耶稣的工作。当然耶稣的奴隶和上帝的奴隶没有什么的，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因为三位一体的真神。不过他在这里讲到上帝的奴隶呢，我想他特别是在讲到说他每件事都听上帝的，而且是不是也有想到说他像摩西那样在旧约里面成为上帝的仆人是一个很荣耀的事啊。我想多多少少是有这样的成分哈。好，他是耶稣基督的，他第一个是上帝的奴隶，也就是他不做人间的奴隶了，他完全听上帝的，而且在做上帝奴隶的时候得到自由。那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使徒有两种意思，一个是广义的，每一个人都是使徒，每个人都有使命在这个世界上见证上帝，每个基督徒都是。那使徒也有狭义的意思，狭义的意思就是早一点的话，就是从耶稣在他生平工作的时候，他选的12个门徒，那个叫做后来成为使徒哈。那么这个12个门徒，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13节、14节就讲到说，这个门徒的意思，12个可能就是继承了以色列的12支派，就是教会或者耶稣的门徒，就是新的以色列，取代了旧的以色列，有12个支派。那么这12个人所代表的12个支派新以色列人呢， 耶稣要他们常常跟他在一起，我们做主门徒的就是常常跟主在一起，这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跟他吃喝玩乐，因为上帝现在也不在我们当中，也不会跟我们一起吃喝玩乐，常常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总是说我们渴慕神，我们信靠神，渴慕信靠，荣耀归给神，凡事依靠神，就像枝子连于葡萄树一样，就多结果子，荣耀上帝，常和他们同在，也就是我们常常跟基督相连结果子，然后呢又要常常差他们出去传道，跟自己同在，这是向心的，出去传道这是离心的，神的门徒有这个向着神又离开神的意思，离开当然不是离开，只是好像身体离开，其实到天涯海角，越是去天涯海角，越是跟神在一起，记得大使命，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神并不是说只在教堂，在耶路撒冷或在任何一个地方，神是无所不在的，神的同在特别是跟那种渴慕他的人同在，所以你就算在火星里面，如果你是太空人，你就在月球上面，你有一颗渴慕神的心，信靠神的心，那就跟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狮子坑里一样，完全有神的同在，在那个火窑里面一样，跟完全有神的同在哈。使徒是从那个门徒而来的，就是那十二个门徒。那当耶稣死了复活了以后呢，在使徒行传我们也看到这个使徒呢，就是要见证的。那这跟延续的，跟耶稣常常在一起，然后出去传扬耶稣，因为传扬福音，传扬天国的福音，就是传扬关于耶稣拯救人的事情，传扬这件事情。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就有讲到说，当犹大死了以后呢，那个彼得说，我们必须选一个人来做，来补满犹大那个位置哈。很多人说他这个做的是错的，因为尤其后来又抽签抽出马提亚，抽签大家觉得不太合圣经，然后马提亚后来也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可是你要注意，耶稣选的十二个门徒也多半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你没有看到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我想那主要是一个见证，十二个上，十二是完全的意思，所有神所拣选的一个都不会失落，不管是犹太人是外邦人，一个都不会失落，完完全全的联合在一起。那想来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说我们要选一个人来代替犹大，应该是不错的，用抽签也不一定错误，因为旧约里面也有允许抽签的事情哈。这个签定在怀中，签在怀中定是出于神，那么抽签不一定是神不喜欢的事情哈。那个乌灵土明也有点像抽签，当然我们今天不用抽签了，我们是因为有圣灵，有神的话，有我们的理性去在圣灵和神的话之下，我们就去思想来决定，但是圣经没有完全禁止抽签。然后所抽出来的人就是做见证，在使徒行传第一章21-22节就是说我们要见证那个耶稣从工作，也就是受洗，一直到升天做见证，这是十二个使徒的重要的意思，就是他们要见证耶稣的生和死，耶稣讲的话都是真的。那这十二个使徒呢，后来又加一个，就是保罗，有人说其实应该是保罗，不过我说这个不重要了哈。雅各，耶稣的兄弟，肉身的兄弟雅各也被称为使徒，不过我们不管说有几个使徒了，那我们就说数目上十二个是一个完全的。一般讲说今天不再有使徒了，所以教会里面有长老啊，有牧师啊，有这些头衔，没有使徒了，因为使徒是见证耶稣一切言行的，当圣经已经写好了，启示录结束了以后，就不再需要有使徒了，不再需要有那种见证耶稣当时所说话的那种使徒了，因为已经有圣经了。那不过有一些教会还是觉得有使徒，那异端里面也常常会觉得有使徒，使徒是见证耶稣的，使徒是告诉人你们所听的不是妄谈，是真的是亲眼，有人亲眼见过看过的。这个在彼得后书第一章17节18节也告诉我们说，他所讲的哈，不是那些乖巧捏造的虚言，是亲眼见过的。约翰一书第一章也讲到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见过、所听见、亲手摸过的。 这些话，彼得后书的话，还有约翰一书的话，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信的耶稣不是捏造的，有人证有物证。你赶快会说，那我们今天没有看到怎么办呢？哎，我刚才已经讲了，今天没有看到，你听圣经上的话比看到还要更有福气。这是约翰福音二十章讲的，耶稣对多马说，你看到才信，没有看到就信的有福了，没有看到单单因为上帝的话信的就有福了。所以保罗是耶稣的使徒，这十二个使徒就是要见证耶稣一生的工作作为都是真实的。仆人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他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没带他们进迦南地。那么耶稣这位仆人，还有在以赛亚书后面四十章以后常常出现的耶和华的仆人，都是预表耶稣要完成那个摩西没有完成的而且更丰富那个工作。那么保罗也是继续在完成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就是把福音，把天国的福音讲得更清楚，传给别人。那么他也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的使命就是让人听到福音，让人认识。那听到福音也包括建立教会，这好像建立教会是对内的，传扬福音是对外的，建立教会是对基督徒的，传扬福音是对非基督徒的，可以这样分。不过其实在传福音的时候跟建立教会也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在跟基督徒讲福音的时候一点不是小看他们。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基督徒需要常常重听福音，天天重听福音。那么外邦人在听福音的时候悔改信主的时候也能够成为教会的栋梁。哈，好，保罗是神的仆人，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要见证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以及把这个意义跟人说明，为什么他生，为什么他死，为什么他复活，都是为了救恩，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哈，保罗下面哈，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这话是什么意思？不大容易懂哈，而且这里有一点复杂哈。就保罗在说，第一个他先说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身份是神的仆人，神的奴隶，是耶稣的使徒。然后呢，他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是凭着信心和知识。我们简单来讲，他能够做任何的事是凭信心而做。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啊，这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的话。我能够做上帝的仆人，我能够做耶稣的使徒是凭着信心，也就是不是靠着自己，也是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自己的私欲啊，这个不是随随便便自己要做就做。那个在希伯来书第五章讲到说，这大祭司的荣耀没有人自取，唯有那招他，唯有要蒙神所呼召像亚伦一样，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四节。那这个也常常变成今天传道人进神学院的一个根据，就是你一定要蒙召了哈。我倒不觉得我们一定要把那个蒙召的那个经验讲得多么奇妙，但是我们被上帝的爱感动，愿意来服侍他，那就是蒙召了。那不是要自己来做的，不是自己的兴趣。很多人喜欢讲兴趣，兴趣跟主的呼召不一定有冲突，但是兴趣常常没有那种顺服的态度，呼召就是有顺服的态度。上帝的呼召，上帝的爱，上帝有权柄的话临到我们，让我们生命被改变，愿意凡事为主而活，那就是一个蒙召的人。这个不是因着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去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也讲说，我不传福音是有祸的，甘心做这个事是有赏赐，不甘心呢，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我非做不可，但是我希望我是甘心的去做。各位，我们在教会里一定要顺服上帝来做事，不是照自己的喜好来做事，也不知道自己的喜好来不做事。我们自己这个老我一定要舍掉，完全靠着主。所以保罗是凭着信心，但这个信心哈，就是出自上帝的作为了， 出自上帝对你的感动，上帝的权柄使你依靠他哈。信心绝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出自上帝的道、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应许，出自上帝的作为，使我们敢来做事，使我们能够做事，使我们知道做些什么事。凭着信心，他的信心这里说是神选民的信心，不是说凭着别的选民，是凭着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是被拣选的。拣选不是因着自己的优秀，拣选这个字我们也要弄清楚。在一般人的观点来讲，选都是挑好的东西，选的丈夫、选的妻子、选的牧师、选的衣服、选的电脑、选的汽车，你都是在被选的东西上面看到了好处，你才来选它。可是上帝选我们，不是因为在我们身上看到了好处，刚好相反，这就是他的旨意。这是很奇怪一个观念哈。我选你是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好处，可是上帝说他选我们不是在我们身上看到好处，他选我们纯粹是他定义要这样做。这很重要一个神学观念，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讲到拣选的观念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旨意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就好像你今天选一个电脑，不是因为这个电脑好，就是你定义要选它，反正你就是要这样。那么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的旨意是一切事情的最终极的原因，上帝定义要这样，所以事情就这样成了。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也讲到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也不是因为在你们身上找到什么好的，就是神的旨意是这样子。我们是被上帝拣选成为他的百姓。选民常常变成一个骄傲的名称，因为我们比较聪明能干，所以神拣选我们。这人间都是这样啊，因为你聪明能干，所以人间选你升官啊、发财啊，或者是选你做董事长、做总统、做立法委员、做什么。可是上帝拣选我们不是，回去看生命记第七章那里讲说，你们其实是最渺小的。神拣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也讲到说，神拣选是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无有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